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欢迎你按时的收听这个查经的节目。圣经书话可以帮助我们清楚体会到今生我们做人应该怎样去作人生的决定。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着神的真理来度过我们每日的生活的。神的话语就是摆我们眼前一个的明灯，叫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所做的决定应该以什么做标准，以什么做价值的。能够去查考神的说话是生命里面最快乐的时光。我预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感到高兴，也都感到快乐。所以我亦都希望你能够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面同样感到高兴，感到快乐。当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请你先预备你的圣经和笔记簿的。今日我们会继续去查考的是一卷新的书，是历代志下。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已经看完了历代志上，今日我们开始看，就是看到所罗门的生平。我们会由历代志上第一章，我们由第一节开始一路看到第一章的第十七节。有圣经在手的就请你现在先打开。在查考这段圣经以前，让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再次看到你自己怎样在世上面工作。你用不同的人就是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神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今日亦都会用不同的人去成就你自己心里面想去成就的事。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完结了历代志上的查考了。记得历代志上最后的两章是讲到大卫叫齐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首领、官长和勇士，呼吁他们要辅助所罗门好好地兴建耶和华的圣殿。大卫同时亦都将建造圣殿的图样指示给所罗门知道，他更加当众地去鼓励所罗门，叫他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好好地去完成建殿的工作。然后大卫亦都宣告自己所做的，他将一生所珍视的礼物全部奉献出来作为建造耶和华圣殿的用途。他这份的热诚、以身作则的态度，激动了百姓都甘心乐意的为耶和华圣殿兴建奉献出礼物。当大卫眼看到百姓都甘心乐意的奉献，他就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最后在历代志上记载着的是所罗门王的登基和大卫的死亡。由今日开始，我们就要去查考历代志下了。不过在开始历代志下以前，我想再和大家去重温一下历代志上一些的重点。历代志上主要是讲到大卫的事迹的，因此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去讲到大卫的家谱。其实家谱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家谱告诉我们大卫是从亚当而来的。另外家谱将要延伸出去，就一直追溯到要去到新约的时代，因为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里是这样说的，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因此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去体会、去了解一件重要的事情。历代志上下是用神的观点来到写成的，而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是从人的角度去编写而出的。这两卷书全后没有矛盾的，就算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都是上帝的启示。不过神叫人先看到以人的角度看历史的事件，然后才再看从神的角度去看出历史的进程是怎样。所以在历代志里面，神要给我们看到重点要放在大卫的身上，而大卫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预备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历代志配合民间的历史重要的地方所在了。因此我们从历代志下 就睇到另外两个重要嘅课题将要摆我哋眼前。第一个课题呢，就係讲到圣殿嘅被建造。另外第二个课题呢，係讲到复兴嘅。所以我哋今日开始去查考历代志下嘅时候呢，我哋就要从呢两方面嚟到去思想。历代志下一开始由第一章到第九章呢，係讲到所罗门执政嘅期间。其中用咗六章嘅篇幅呢，係讲到点样兴建耶和华嘅圣殿。因此我哋就好明白神几咁重视呢一个圣殿嘅兴建同埋完成嘅。所罗门佢一生最大嘅成就就係建造耶和华嘅圣殿。有啲人一諗所罗门嘅生平呢，佢哋即刻会諗到啊，所罗门佢有好多嘅妃嫔。但係上帝唔係睇重呢啲，上帝所重视嘅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嘅圣殿。所以就用咗六章嘅圣经呢去记载呢件嘅事件。从呢点我哋就可以睇出神嘅角度、神嘅眼光同人嘅角度呢係完全唔同嘅。人如果用自己嘅思想、自己嘅态度去寻索自己嘅人生，好容易就偏离咗上帝嘅心意。呢啲亦都係以后点解以色列国要分为南北嘅原因。我哋要记得一件事，罪只会带嚟审判，无论边个犯罪，审判系会出现嘅。所罗门犯罪，结果国家就分为南北。圣经又话俾我哋知，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神嘅荣耀，罪嘅公价就系死，人就要面对罪带嚟审判嘅恶果。不过神为我哋预备咗一个复兴嘅途径，呢、这个途径就系叫人有一个救主，信靠呢位救主，人就可以得到解决。呢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今日我希望你自己都好好思想一下你的人生。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复兴之路，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要去接受耶稣基督呢？在历代之下我们讲过重点是分为两个，一个是提到所罗门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总共是用了六章圣经记载这个事实的。然后由历代之下第十章一路至到结束的时候，第三十六章是讲到以色列国分裂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从列王记里面我们早已经看到以色列国分为南北，有很多的人曾经出来执掌皇权，但是他们都不是好的皇帝，甚至在北国从来没有出现那个好的皇帝。所以在历代之下里面重点就不摆在北国的事情上面，重点就摆在南国的历史发生。在南国的历史里面全部都是大卫的后裔来的。在南国各国的君王里面曾经出过五个好的皇帝，他们包括了阿撒、约沙法、约阿斯、希西家和约西亚。这五个皇帝就是带给南国犹大一个复兴的现象。所以神就将重点放在这五个皇帝的改革上面。因此我们就看到在历代之下第二个重点是强调在复兴。我们曾经用过不少的时间去讨论历代志各方面的内容。弟兄姊妹，上帝他本身是有一个绝对的主权，亦都有他自己的计划。如果我们从历代志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体会到神有他自己做事的计划，他不会因为世人而改变他自己原来的旨意。所以整个历代志提醒了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是跟随主的脚中而行，复兴之路就大大地摆在我们眼前。因此总括整个历代之下，我们就看到重点是要讲到大卫后裔。按照着大卫后裔里面特别记载五个杰出的皇帝，他们是带来以色列的复兴和改革。所以全卷书就是记载着耶和华圣殿的建造和以色列复兴的路径。这卷书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以波斯王古列通告天下而结束的，这点亦都是带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来到这里呢，我们先静下来，不如看一看历代志下的大纲和分类。我们讲过由第一章到第九章是记载所罗门王执政的时候，然后第二个大段落呢是讲到王国的分裂，就是犹大国的历史，是由第十章至到第三十六章的。其中又分出五个的重点，这些重点都是摆在改革上面的。 第一个是讲到阿撒王，他是由第十四章至到第十六章的。第二个重点是约沙法王，是由第十七章至到第二十章的。第三个是约阿斯王，就是由第二十三章至到第二十四章的。第四个王呢，就是希西家，是由第二十九章至到第三十二章。第五个王呢，就是约西亚王，就由第三十四章至到第三十五章。在这里就讲完了历代志的大纲和一些基本的内容。不如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历代志下第一章的主题，好好地一起去探索神的旨意。这一章的主题是讲到所罗门做王和他向神去祈求智慧的。我们一起看历代志下，我们由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历代志下第一章一节至到六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和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幽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篷。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都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过去我们查考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所罗门之所以做王，其实不是大卫的拣选，而是神亲自的选择来的。我个人并不认为大卫会希望所罗门接续他做王。我相信大卫在众子里面最喜欢的就是亚撒伦，他爱亚撒伦，因为当亚撒伦背叛他而被杀的时候，大卫显得很伤心，简直就想将自己的命和亚撒伦的命来交换。或者亚撒伦有很多地方好似大卫，所以大卫就特别的去爱亚撒伦。不过亚撒伦不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的是所罗门，所以就要赐福给所罗门。为什么神要拣选所罗门呢？因为神要拣选世上软弱的人，正好像所罗门一样，因为神就要在所罗门身上将他自己的能力显得完全。大卫死了，大卫本来是一个精明的人，但是大卫死之前对自己接续为王的所罗门有一个评语，说他是年幼娇嫩，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神就在所罗门身上起了他自己的大能，藉着所罗门他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圣经有一句评语这样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在所罗门统治下面，没错，以色列国的而且确去到权力的顶峰，去到繁荣的巅峰状态。大卫为了这个国度奠定了美好的基础，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大卫基础，而是圣经所讲的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这个才是所罗门得到至大权能的原因所在，就是神与他同在。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呢？不过我们将要看到，虽然神与所罗门同在令到他尊大，不过所罗门竟然不肯听从神的命令，结果就遭受到后来神将他的摒弃。最后在所罗门统治完结之后，大卫的王朝就立刻一分为二。大卫的王朝之所以分裂，主要的责任必须要由所罗门去承担的。虽然在他统治期间国家是完整，原因是因为神看重大卫，所以才继续保持所罗门国度是完整的。但在所罗门以后，国家就立刻要被分裂开了，因为所罗门不尊重上帝。其实在所罗门执政的初期，他都是看重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所以当他登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立刻召齐以色列的首领去到基遍耶和华的会幕面前来到举行献祭。当时 耶和华会幕同埋献祭嘅铜坛系喺基撇，但系约柜咧就留咗喺耶路撒冷。不过耶路撒冷嘅圣殿仲未起好，所以喺嗰个地方系冇办法进行任何嘅祭祀嘅，所以所罗门就会同国家所有嘅领袖去到基撇嚟到去献祭，而所罗门嘅献祭佢亦都系唔吝啬嘅，佢竟然献一千嘅祭牲嚟到去感谢上帝俾佢能够登基为王，表示佢愿意去顺从神嘅。我哋再睇下以后所罗门所发生嘅事情啦，从第一章嘅第七节至到第十节，历代志下一章七至到十节。当夜神向所罗门显言，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作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许多的民呢？所罗门开始嘅时候系尊重神嘅，所以佢向神献祭，而神亦都向佢显现，问佢你到底要啲乜嘢？所罗门就即刻提到神同大卫立咗约。其实神唔单止同大卫立约，佢更加系同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话佢嘅后裔好似尘沙咁多。到所罗门期间，所罗门自己承认，而家喺以色列嘅国土上边，子民嘅百姓就真系多到好似尘沙咁，无法估计。因此所罗门就向神去求智慧，让自己可以有智慧嘅去管理呢个国家。你有冇谂过点解所罗门佢竟然会向神求管理国度嘅智慧呢？喺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同埋十一到十二节呢，其实就显示咗俾我哋知点解而家所罗门会去求呢个智慧。其实佢所求嘅，大卫早已经曾经为佢提过。嗰段嘅圣经系咁话：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作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后来大卫对所罗门说：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相信所罗门求智慧，最少是听过他父亲曾经向神这样许愿，他说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于是他在这个时候，神问他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即刻就说求你赐给我智慧。神又答应了他的。我们一起看第一章，由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历代志下第一章十一至到十三节。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幽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因着所罗门听从大卫的意见向神求智慧，神就答应他。既然他所求的是管理国度的智慧，所以神就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另外都将各种的尊贵荣耀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所罗门的一生是充满了繁荣，充满了昌盛的。我们再看第一章，我们由第十四节读到第十七节，历代志下一章十四至到十七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团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 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700舍客勒，马每匹150舍客勒。客人诸王和阿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当所罗门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圣经用短短的几节圣经，首先就讲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的富贵和昌盛是历史上面无可比拟的。因为他所拥有的战车马兵是非常之多，对于自己的巩固实力是相当之强劲的。另外在耶路撒冷就是国家的首都，金银只是好像石头一样成为很普遍的。而矜贵的香柏木亦都是好像高原上面的桑树一样随时就可以见得到。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统治的期间，以色列的国度是非常之繁荣，非常之昌盛的。就在这种繁荣昌盛里面，所罗门竟然忘记了上帝的指引，他竟然叫百姓去为自己增添更多的马匹。这一点我们值得要回想，在申命记第17章第16至到第17节，神对以色列国所定的诫命。那段圣经是这样说的：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纳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几句说话是神老早已经提醒了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有王的时候，王一定不可以去做的就是加添马匹，还有回去埃及，还有多纳妃嫔，还有就是恃才如命。神早已经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这个时候的所罗门，他竟然没有理会到上帝的指引，结果他就一步一步离开了神的计划，以后就被神所摒弃。所罗门他要更多的马，所以他派他自己的商人，就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的按照着价银，叫马在埃及被带到去以色列。不单止向埃及人买马，他甚至向其他的地方同样是买战马和买战车。这里有一个度量衡的单位我们值得留意的。他讲到每一辆的战车是700舍客勒。那到底这个舍客勒的单位是相当于今日大概是多少呢？我们知道100舍客勒约莫就等于今日的1公斤。那所以700舍客勒就大概是7公斤。而150舍客勒大概是1.5 公斤，真正的标准呢，一般的经学家估计呢是去到1.7公斤的。不过我们简单计算呢，就是100舍客勒就等于1公斤。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时都出现这个单位的，所以请你记在你自己的笔记簿里面。我们讲回所罗门，由于他没有理会到上帝在申命记所规定的条例，他锐意的为自己积蓄马匹，这个就离开了神的第一步。以后他更加为自己建造财富。更可惜的，在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不单止建造更多的马匹，更多的财富，他更加为自己立了几千的妃嫔，这一切是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从所罗门的生平里面，给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开始的时候怎样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束的时候都应该是这样。所罗门开始的时候他是敬畏神的，但是在敬畏神的过程里面，他慢慢的失落，忘记了上帝的吩咐，忘记了大卫对他的提醒，告诉他一定要一生谨守遵行神藉着他仆人摩西所给的法则。其实所罗门的生平正好对今日的信徒作出一个提示。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开始的时候，他一样是很虔诚的去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且立定心以一生过住基督耶稣要他过的生活，去守稳上帝的心意。开始的时候真的做得很好，但是随着岁日的消逝，自己的心对神的倚靠，对神的尊重亦都会淡忘。很多个信徒就是这样，在信仰上面晚节不保，甚至教会里面有很多 嘅工人，佢哋都系一样，初初嘅时候好热心去侍奉，但系到到老年，佢哋就有好多自我，好多嘅自私，结果反而破坏咗神嘅家。我希望喺所罗门嘅故事里边，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求神帮助我哋，叫我哋每个人从开始到到我哋生命完结，都系专心嘅去服侍，去遵从神嘅指引。好啦，今日我哋节目到呢度要结束。我希望你唔单止听呢个节目，并且写信同我分享你自己喺生活上面所经历、所体会嘅。下次空气中再见啦，拜拜。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啦。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